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6号星期一，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海底电缆被破坏，怀疑是中国船只的拖缆所致。中国的人民币跌至16个月新低，中国央行就释出稳定汇率的信号。北韩在布林肯访问首尔期间试射中程导弹。
We condemn the DPRK's missile launch just today.
布林肯话谴责北韩发射导弹，并且指呢个系再次违反咗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嘅决议。另外，据消息人士话，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可能好快宣布辞职。喺时事经纬环节入边，我哋会报道分析中国金融同房地产业开发业者嘅数目骤降，咁昔日嘅黄金产业人才艰难，佢哋希望可以上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台湾东北海域一条海底通讯电缆上个星期遭到损毁，涉案船只是一艘以中文命名的非洲籍货轮。英媒金融时报星期一是真报道说，该船为中国货轮，而台湾国安官员表示，这次的电缆受损并非单纯事故，担忧北京升高灰色地带的行动。该船正航向釜山，台湾请求南韩当局协助调查。上个星期五的清晨，台湾东北方基隆外海的国际海底电缆发生四艘损坏。台湾海巡署研判，而因一艘航经该个海域的客运龙籍货轮顺兴39的欧拖损害。负责监测该个海缆的台湾通讯公司中华电信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援应变机制，成功改连接至其余的国际海缆站，使到所有的客户服务在短时间内全数恢复正常。虽然未有造成严重的损失，这项的损坏行为仍然凸显出台湾对外通讯设施的脆弱性。根据台湾媒体自由时报，台湾海巡署获报后调派船只前往，要求该个船返回基隆港外海接受调查，并且完成搜证，但因为海象不佳，该船无法久留，之后是驶离，按原航程是前往南韩釜山。台湾已经同南韩联系，希望协助调查呢艘船只。1月6号星期一，为支撑人民币贬值以及系股市下跌，中国嘅证券交易所以及系央行忙于安抚对特朗普将重返白宫以及中国经济复苏能力感到担忧的投资者。距离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仲有两个星期，他威胁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使到市场震荡，人民币贬值，中国内地债券收益率是下降，股市在2025年开局不利。中国严格控制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的星期一收盘跌向 7.3296 元，跌至1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盘中低见 7.3298 元，而中国股市三大指数的都是小幅下跌，沪指一度跌破3200点。路透社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指出，中国证券交易所要求大型共同基金限制年初的股票抛售，这个凸显了市场的紧张情绪。消息人士说，至少有四家的大型共同基金在12月31号以及同11月2号、3号接到上海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来电，要求他们确保每日买入的股票多于卖出的股票。根据星期一公布的一项私营部门的调查，受到国内需求激增的推动，中国2024年12月服务业活动以7个月来最快的速度扩张，但海外的订单下滑，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着贸易风险。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12月录得 52.2， 比前一个月的 51.5 回升了 0.7 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5月以来的最快增长的速度，显示服务业经营活动加速扩张。 路透社报道，这个结果和上个星期发布的中国官方 PMI 数据大体一致。官方数据显示，包含服务业以及是建筑业的非制造业 PMI 从11月的50上升到12月的 52.2。近几年以来，中国经济受到消费以及是投资疲软以及严重房地产危机的拖累而陷入困境，出口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但是在即将开始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出口因可能的关税措施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为了提振经济，中国当局有关部门近几个月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的财政以及货币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访问首尔期间表示，北韩进行的导弹试射提醒了大家有必要深化华盛顿和南韩以及日本的合作，以压制日益大胆的平壤。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南韩星期一当地的时间正午左右发射了一枚疑似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导弹向东飞行了1100多公里之后落海。布林肯在几个小时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这次的发射凸显了美国、南韩以及日本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包括共享实时导弹数据以及举行三边军事演习。
We condemn the DPRK's missile launch just today.Yet another violation.
布林肯表示，我们谴责北韩今天发射的飞弹，这个再次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多项的决议。他还表示，今天的发射只是提醒我们大家，我们的合作有多么重要。布林肯还警告平壤和莫斯科的关系正在加深。他说，华盛顿认为俄罗斯打算和北韩分享太空以及卫星技术，以换取北韩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1000多名的北韩士兵死亡和受伤。一位熟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消息人士星期日表示，杜鲁多宣布辞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虽然他还未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另一名匿名的消息人士指出，杜鲁多预计最快在星期一，即是1月6号宣布辞去执政9年的加拿大自由党领袖的职务。之前加拿大的环球邮报报道说，杜鲁多预计在星期三1月8号自由党全国党团会议前宣布辞职的消息。杜鲁多的离任将会使到自由党失去了常任领导人的情况之下陷入困境。据民调显示，自由党在最迟需要在10月底举行的大选当中将大幅落后反对党保守党。越来越多的自由党议员对一系列悲观的民意调查结果感到担忧，而公开敦促杜鲁多辞职。目前仲是不清楚杜鲁多是否会在自由党寻找新的领导人期间继续担任临时职务。杜鲁多在2013年接任自由党领袖，当时该党正陷入困境，并且首次在下议院中沦为第三大党。《华尔街日报》在之前引述知情人士的讲话报道，中国黑客入侵了比之前所知的更多的美国电信公司。报道说，黑客还利用了安全供应商未有打补丁的网络设备，并且入侵了思科系统的大型网络路由器。报道表示，除了深度入侵 AT&T 以及是 Verizon 之外，黑客还入侵了流明科技以及 T-Mobile 的其他网络。中国否认从事这一类的行动，并且指责美国散布虚假信息。报道并且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2023年秋季在白宫秘密会议上面对电讯以及科技公馆表示，中国黑客已经获得了随意关闭美国几十个港口、电网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目标能力。危险的冬季天气星期日降临美国中部大片的地区，强台风系统同时向东移动，导致了从堪萨斯城到华盛顿的交通及工作中断。国家气象局表示，从堪萨斯州到新泽西州大约十几个州星期日下午发布了冬季风暴警告。美国南部地区则是面临着可能的龙卷风以及寒冷天气的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全国范围内有6000多万的人接到某一种的天气警报，而空中交通监控网站亦都显示近2200个航班被取消，25000多个航班是延误。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星期日表示，席卷美国的大规模 冬季风暴不会阻止美国国会在星期一开会正式认证共和党人特朗普当选为总统。选举人计票法案要求1月6号下午1点认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今日的节目，我们会播出美国透视，是讲一讲有关美国国内的黐肥问题。我们亦会报道前率各高层被提名担任特朗普的教育部长。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国金融和房地产开发双重业者骤降，不昔日的黄金产业人才艰难并且希望求上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者五年内的数目是大幅下跌，过去被视为黄金产业的人才面临裁员，很多人在转行求职当中是感到非常之艰难，多数被迫转职去自媒体平台、国企编制。虽然中国官方解读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者增长趋势符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经济学者就指出，金融、房地产开发行业萎缩和人才流失都凸显了中国的失业持续扩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37岁，屋企住在新疆的田小姐以金融业中年失业为标签，开启了自媒体的职涯，这个是他11月份被裁员之后的重新之路。较早前他在证券商从业了14年，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不少失业金融从业人员都分享类似的经验。相较之下，被券商裁员的田小姐对转职做好充分准备，失业之后一个礼拜投入自媒体平台，以重启人生去分享新的生活。田小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从券商的行业一个巅峰时期，跑赢的时代，到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你现在很努力很努力可能都不及。
她说从券商的行业一个巅峰时期，躺赢的时代，到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你现在很努力很努力可能都不及以前那种收入了，能够慢慢地去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行业正在走下坡路。田小姐早在2017年就察觉到佣金收入逐渐下滑，由于缺乏有效工具去帮助客户实现正收益，客户拓展变得困难，存量客户的收益率也都持续低迷，意识到产业的变化，她开始多方发展，在主业之外利用自己的专长开拓副业，周末兼职教授舞蹈课程成为他一个收入的来源，即使公司以合约到期为由裁员之后，他仍然能够依靠副业去维持收入，同时透过经营自媒体开辟了裁员之后的新赛道。他说相较一二线城市几年前就开始的减薪裁员浪潮，人口仅十几万的县城今年才感受到波及。在上海一间外资商业地产物业公司任职的施小姐表示，外资企业通常采取人事冻结策略，这个使得到相比中国本地房地产公司大规模裁员或人才流失的情况，外资企业的人员流动相对较为平缓。然而他坦言，过去两三年间从业人员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就是升迁和加薪机会大幅减少。他直言，自疫情以来，中国的房地产业不再是含金量高的领域，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小型开发商首当其冲，转职人数最多，而在商业房地产和资产管理领域，包括酒店和住宅租贷等业务类别，相较于住宅开发，它的现金流更加稳健，因此人员流动也较为稳定。此外，上海等大城市及靠近市中心的计划受到的冲击明显细过乡镇或者郊区的计划。它补充到，城市房产项目在面临运作困难的时候，政府通常都会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协助的。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不管是哪一个行业转行都挺困难的，除非你有专业对口，公司的这些企业是有的，他就有两条路，要不他就是不做了嘛，不然继续留在这个公司接受这个奖金，那他不做的话他去外面的企业。
不理是哪一个行业，转行都挺困难的，除非你有专业的对口， 中资嘅呢啲企业系有人才流失噶，佢只有两条路，一系咧佢唔做啦，如果唔系嘅话就继续留低喺呢间公司接受呢个薪酬减幅，佢去外面企业喺呢个经济环境之下，佢必须亦都系接受降薪，然后再降职。房地产就业分布出现两极化嘅趋势，物业管理同埋中介服务人数增长，但开发经营者大幅下降。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玲表示，房地产开发企业接连倒闭，中国三四线城市房屋的供应远超过需求，对建造新房的开发人员需求势必降低。相反的，买卖房屋越来越困难，在需求大过供给下，中介行业必须增加雇员。史学玲指出，中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从业人员减少就意味着失业人数增加，将为中国政府最棘手的问题。针对经济普查结果，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12月26号的记者会上，针对中国雇佣市场的变化解释说，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稳中有增，在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之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一般的法则。但史学玲指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最多的是批发和零售业，人数增长达到 32%，反映出中国网上销售发展快速，劳动者大量进入快递行业。但这个同时都凸显大学毕业生失业，多数选择就业门槛低、工作条件较差的快递工作。他分析，大量失业者选择涌入工作稳定、收入相对不错的公务员系统，亦都有相当一部分在大城市失业之后返回生活成本较低的老家县城，依靠父母的退休金去维持生计。此外，仲有一部分人转向自媒体产业，近一年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涌现很多财经频道，这些频道往往就由拥有金融背景的部落客去主持。史学玲是这样说的，
现在可能谈对他们的将来的职业的发展更有利的这样的行业，可能这个还不是合适的时间。
现在可能去讲对他们的将来的职业的发展更有利的这样的行业，可能这个还不是合适的时间。对他们失业这些人来说，能够找到一份工就已经不错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就好像很多后任总统特朗普的内阁人选一样，他的教育部长人选林达麦克马洪亦是一直是他主要的支持者和竞选的捐款人。麦克马洪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帮助领导世界摔角娱乐 WWE 公司。虽然很多分析人士和教育工作者都认为麦克马洪在担任教育领域的经验有限，但预计在他的领导之下，美国教育部的工作重点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据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在后任总统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第一任期内，林达麦克马洪曾经担任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的局长。今次特朗普的教育部人选呢，还曾经担任一间私立大学的董事会成员，并且短暂担任过州教育委员会的成员。部分分析人士就表示担心。瑞秋·帕雷拉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他说
She certainly doesn't have much relevant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either at the K-12 or higher education level.
帕雷拉说，同前几任教育部长比较，麦克马洪虽然在教育领域并没有太多有关的经验，无论小学到高中的教育，或者是高等教育领域都是这样。但是很多保守派分析人士说，麦克马洪会好地精简这个部门，限制他的权力，而这个正是他们想要的。传统基金会的艾瑞卡·唐纳斯是这样说，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oes not need to be run by an educator. I believe we do need an experienced executive.
艾瑞卡·唐纳斯说，教育部不需要由一名教育工作者领导，他认为需要一位有经验的高层主管，一位知道怎样去管理人员，将事情落实，令到所有人可以承担责任，理解结果并报告结果的人。教育部的职责包括管理联邦学生贷款和高等教育助学金计划，监督公民权利，以及为低收入学生分配资金。部分教育工作者担心，在特朗普政府之下，公共教育将会面临风险，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学生将会受到影响。贝奇普林格是全国教育联合会的教师工会的主席，他说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our LGBTQ plus students, our Black, Brown and Indigenous students.
保林格說有殘疾的學生，我們的 LGBTQ 群體學生，我們的黑色、中式、有色人種學生和原住民學生，我們那些生活在貧困當中的學生，會使到高等教育更加昂貴，令到中產階級的家庭更加難以承受。很多保守派就說教育部官僚嚴重效率低下，應該要徹底廢除。 兩黨政治分析家都認為這個情況不是太可能發生，但是改變跡象道理。保守派的傳統基金會的唐立斯說，
What I see happening over the next 4 years is really a slimming down of the department substantially.
他認為未來4年將會大幅精簡教育部的規模，並且盡可能令到聯邦政府退出教育業務。 韋斯利·韋斯勒是自由派政策研究所新美國的成員， 他說，
You know, and coming in Trump administration, I think, believes in cutting back a lot of the federal funding across all programs.
韋斯勒說，他認為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暫停削減所有項目的聯邦資金，不雙方可能會在推廣技術教育作為傳統大學的替代方案上達成一致。
What a lot of high school graduates, what a lot of workers want, is less a four-year college degree and more the kind of training that's going to help them get better jobs.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弗雷德里克克斯說，很多高中畢業生、很多工人想要的不是4年制大學文憑，而是可以幫助他們找到更好工作，幫助他們過上更成功生活的那種培訓。 目前想要將高等教育的很多聯邦支持用於這些培訓計劃上是非常困難的。一個由共和黨人領導的教育部預計仲會試圖撤銷現任總統拜登所推行的政策，例如對跨性別學生的保護。
The department has weighed in very heavily on gender disputes in America's schools.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弗雷德里克克斯说，教育部在美国校园当中的性别纠纷议题上介入得太深，鼓励他们采取强调社会性别而并非生理性别的政策。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改变整个问题上的方向。马克马雄的任命需要得到国会参议院批准。分析人士预计，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可能够获得批准。他们还有其他更具争议的内阁候选人需要考虑。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国透视。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耀玲，我是张平康。
踏入2025年，不如我们讲下新年的新愿景先啦。咁希望咧就新一年国泰民安，大家身体健康，世界和平。我就祝大家咧就系身体健康最重要啊。系啦，咁经过咗11月感恩节啦、12月圣诞节、1月新年咧，咁其实我哋都去咗好多个 party 噶啦。咁张平康啊，其实你有冇发觉你腰围又暴胀咗咧？的而且确喺一连串嘅圣诞啦，或者系感恩节嘅派对之后咧。 咁啊，腰围略为肥胖啦，但系唔系暴胀咗好多。咁啊，刘耀玲啊，咁你咧又系点啊？
我冇乜啦，有时又都要有啲节制噶嘛，系咪嗱？咁大家开心之余咧，大家都要注意下健康噶。咁其实咧，就好多人都知道噶啦，肥胖症咧，特别系美国人咧要注意嘅问题嚟噶。
系啊，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嘅数据咧，就系全美国50个州咧嘅民众肥胖率咧都系超过咗20%，其中有23个州咧更加系超过1/3嘅成年人，大约系35%咧系罹患住呢个肥胖症噶。
咁有咩州嘅肥胖症嘅人口系最多嘅咧？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嘅统计咧，就发现到包括阿肯色州、墨西西比州以及系西维吉尼亚州，目前系超过40%嘅成人嘅人口咧系罹患住肥胖症噶，而肥胖比率咧最低嘅系科罗拉多以及系哥伦比亚特区，亦即系华府。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嘅数据显示咧，年轻人肥胖嘅可能性系中年人嘅1/1，而18至24岁嘅成年人嘅肥胖率咧最低系
19.5%，而45至54岁呢个年龄层嘅成年人咧嘅肥胖率咧系最高咧系39.2%噶。肥胖率同呢个教育程度亦都系有关系噶。嗱，高中或者系以下学历嘅成人肥胖率咧系36.5%，而大学嘅学历嘅成人肥胖率咧系27.1%噶。
咁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其实肥胖嘅定义系乜嘢咧？
嗱，咁我哋又一齐睇睇啦。美国疾控中心将呢个肥胖嘅定义为系身体质量指数，亦都系可能大家都知道嘅 BMI 啦，系超过30或者系更高，并且系主张肥胖会提高个人健康嘅风险。而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慢性病预防暨健康促进中心所发布嘅新闻稿就显示。呢一項新嘅數據係強調肥胖係預防同治療嘅必要性，而首先就係要建立響更健康嘅社區，令到所有年齡層嘅各人都有安全嘅活動場所，而且係並且係讓所有嘅人都能夠獲得負擔不起嘅醫療保健，以及係可以供選擇嘅健康食物。
咁埃默里大學嘅索爾維格坎寧安就接受美聯社訪問嘅時候話。在美国肥胖症持续影响住美国近一半的成年人口，尤其影响的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他说他们是看到持续的肥胖水平和过去10年是非常相似的。他继续说。
Yes, we're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increases in obesity because obesity is associated with other cardiometabolic conditions, includ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diabetes.
坎寧安说是的，他们特别担心肥胖的增加。因为肥胖是跟其他心脏代谢的疾病有关，包括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很多方面的生活品质的下降。
美国疾控中心的发言人是仲强调肥胖者会提高耻辱与孤立的风险，但是不幸的就是社区很多的机构包括医疗保健诊所对体重超标的偏见仍然是相当之普遍，可能令到肥胖者是进一步陷入社会、经济以及是健康的危机。而西维吉尼亚州卫生厅的发言人在接受 Newsweek 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更加重申该个州致力是推动反肥胖的计划。而西维州的卫生厅健康促进暨慢性疾病部门透过创新以及是相关组织合作，在解决肥胖危机方面已经是取得到重大的进展。而西维吉尼亚州的卫生厅透过和其他的非营利组织合作，积极推广一些一系列的活动，以改善肥胖者面临的体能、饮食、吸烟等等的难题。
而埃默里大学的索尔维格坎宁安就说，虽然已经出现了治疗肥胖症的新的药物，同时几十年来亦都有另外一种可能减少严重肥胖的方法，就是减肥的手术，但到目前为止要逆转肥胖症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他说他认为我们仍然是处于怎样帮助肥胖者的早期的阶段。他继续说，
In large part what this is driven by what happens earlier in life. So obesity developing early in life will continue to stack up as people age.
坎寧安說在很大程度上這個是由早年發生的事情所驅動的，所以隨著人的年齡的增長，早期發生肥胖症是將會持續地累積，所以他認為現在主要的策略就是能不能夠預防兒童肥胖呢，能不能夠延緩兒童肥胖症呢，即使推遲幾年也將會是非常重要的。
2017年至2020年的3月，美国儿童以及青少年肥胖率是 19.7%， 这个亦都意味着大约有1470万的美国2至19岁的青少年是患有肥胖症的。而整体而言，西班牙裔儿童 26.2%， 以及是非西班牙裔黑人儿童 24.8% 的肥胖率是最高，其次就是非西班牙裔的白人是 16.6%，以及是非西班牙裔亞裔是9%的兒童。而另外低收入的家庭的兒童肥胖率亦是比較會高的。
所謂防患於未然，當然能夠越早處理問題就是越好。
美國疾控中心的發言人就強調，降低肥胖率是需要社會長期的努力，需要官員、組織以及民眾是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支持所有人的健康、積極生活的社區、環境和制度。
正如专家所讲，关键是首先从幼儿期开始是预防肥胖，即使人是出现了肥胖症，防止体重额外增加也应该是一个目标，饮食和运动相关齐下应该都有帮助的。 好啦，咁就结束今日嘅美国透视环节，我哋喺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